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teve 说。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是 Bessie， 她是播客备忘录的主播，也是一位广告营销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商业观察者。这期节目呢，实际上是 Bessie 对我的一个访谈，我们聊到了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最近人工智能是一个特别火的话题，而在最近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各种各样新的产品在不断的快速的推出跟发展，就好像是我们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从这一刻开始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在加速一样。平时我其实对于技术和人性之间的这种互动也有很多的关注，像比如说以前221期的时候我也聊过啊，就是技术发展对于人性的意识空间的这种挤压。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波AI 的浪潮实际上也是带来同样的效应，就是它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深刻的改变人的自我、人与人的关系，包括社会形态方面的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种改变可能在刚刚开始这个阶段我们还不能完全的感受到，就有点像是当 iPhone 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想象到了今天 iPhone 已经成了每一个人大脑跟身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延伸，对吧？那我觉得也许今天如果 AI 也是会给未来的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影响的话，那么还是很有必要去讨论一下 AI 对于未来的人性、对于心理健康，包括对于我们心理咨询行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我总体的态度呢可能还是比较拥抱的，但这个当中会有很多的思考，会有很多的想象。我知道最近可能你接受关于 AI 的消息已经够多了，不过这期节目呢我分享出来也想通过我的专业的视角，从对人性的观察去对这个话题增加一个新的探讨的角度。欢迎收听 Steve 说，和我一起拓展意识边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ssie 李倩玲，欢迎收听今天的备忘录。今天呢，我们这个主播啊，不主播，对，我是嘉宾。你看，我已经嘉宾太隆重了，我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这个嘉宾应该是对我们的很多听友来讲呢，是很想念啊，久违了的Steve 说的主播。Hello Steve， 你好。
Hello， 备忘录的听众们大家好。想念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觉得我的听友们一定有非常多人很想念你。当然你的节目还是听得到的，
对，
要到你的官网上去听。
对，包括在公众号里面也可以听到。
Yeah， exactly，然后国外的一些平台上
Spotify
上面都听得到。
Podcast 都有。
对
对
对，
对。只是没有办法在小宇宙评论区跟大家互动了，这个是我最想念的事情。
但公众号可以互动。
对，
我看很多人跟你互动。
对，是的。
对。好，那我今天邀请 Steve， 很荣幸啊，邀请 Steve 来上我的节目。想跟他聊什么呢？我觉得 Steve 他的，因为他的节目还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 Steve 在这种就是说心理咨询什么这方面或咨商这方面的这个内容，还是可以继续到他的公众号上面去听或者 Spotify。但今天我找 Steve 来想，我们想聊一个跟科技有关的事情，但是又跟他的主赛道或是他的这个营业的这个领域有非常切身的关系哦。就是我们现在处的世界呢，其实 AI 是越来越丰富，在任何地方的 AI 的元素都越来越丰富。那当然最近是因为这个 ChatGPT 的兴起，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股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但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就是说大的这个发展啊，我们其实看到 AI 是越来越多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我想跟 Steve 聊一聊这个现在已经很多 AI 的元素，将来可能 AI 元素更多的世界里面，情感或是感性这件事情怎么办。因为这个是 Steve 的领域，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你啊 Steve， 可能我不用太担心的是，因为第一个你做的事情呢是 AI 根本没办法取代的，这样没错吧？
哎，我不知道哎。
真的吗？
因为那天我在想这个问题，现在我做这么多的节目，又有声音，然后也许哪一天，比如说当 AI 发展到一个程度，把所有的内容全部输入进 AI 的一个 model 里面，它可就可以输出 Steve 说的内容了，以我的风格，以我的说话方式，也许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我可以想象它会有可能是会产生这样一个输出的吧，所以
但是
不好讲哎，
真的，但播客很有可能哈，但是你平常其实你的主要的工作其实是在做这种咨询，
对，
心理的咨询、咨商，你叫什么？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
对吧？ 这件事情是 AI 没办法替代的。
啊，
我很难想象我今天如果我有什么心理上面的这个咨询的需求，我面对一个机器人，
是
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感情情感这个方面的。因为我们现在在比如说大家的社交媒体上面，不管你是短视频也好，你的就是微信的朋友圈上面，even 在电商平台上面，你或者我们的播客哈，大家看这个内容，我喜欢，我现在能够来表达我喜欢的几个元素，就是要不就点赞啊，要不就是打赏。但是我今天不点赞并不代表我不喜欢，只是我没有那个习惯去点赞。那我不喜欢，我觉得我要表达，我就会用文字或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但是有一大部分的人是他没有那个点赞的习惯，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情感的事情是没有，不会利用这些平台上面的外显的东西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觉得将来 AI 条件或是元素会越来越丰富的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件事情要不就是被忽略，或者甚至是被人工智能给甚至是控制。
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不光是最近，其实过去这一些年来，可能我们像我在自己节目上一起玩讨论关于互联网关于社交媒体对人的影响，像你说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人的情感表达，以及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这个意识边界吧，在很大程度上我觉得确实是会存在被技术给挤压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刚刚你提到的比如说现在的情感表达就已经被以前可能比如说大家面对面的时候其实很丰富，但是当我们通过网络通过社交媒体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就只是一个点赞，一个踩，一个很简单的操作，人们的复杂的细腻的表达被缩略到，因为它很方便，所以它被缩略缩减到了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上，这个确实会令人担心，因为这就意味着人性被对吧被缩减被水了，被水化到了一个可以标准化的操作里面，所以这确实是令人担心。但是你说像从我的自己的角度来说，我会担心比如说以后有 AI 的咨询师去取代我吗？这个好像又是另外一个可能有点见仁见智的问题啊。
是，
因为我个人的总体的姿态，我其实对 AI 的出现我觉得是很乐观的，因为我觉得 AI 要做的事情其实不是要取代我们。前段时间比如说像有什么 Wobot 有这种聊天机器人，然后大家看了这些就觉得哇，就觉得他们好像是不是可以取代咨询师了。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去看 AI 的时候，实际上是先设定了一个预设，就是 AI 的出现是为了取代我们。但是我不知道从比如说从技术从开发的层面，当人们在开发 AI 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不是要取代人？因为我的感觉今天我接触到像 ChatGPT 像 MidJourney 这样的一些平台，我觉得它的作用好像更多的是辅助我们。我觉得我们跟 AI 的那个分工还是蛮明显的，所以当想到 AI 跟比如说咨询师这个职业的关系的时候，我反倒是觉得我很期待以后 AI 能做一些可能我做不了的事情，一些我想到过但是我作为一个人类没有能力去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在未来 AI 能够在保全隐私的情况之下去获取关于一个人所有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的数字足迹的话，那么是不是它其实是可以给我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判断，这个人的成长经历如何，他的情绪状态如何，而这些信息在我比如说刚刚跟来访者见面的时候，它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信息，但是在咨询里面我其实没有这个 access， 我没有办法那么细致跟深入去了解我的来访者，我只能通过跟他对话去了解，对吧？所以 AI 的存在它有可能会完全的打开一个新的信息交流或者是信息传递的途径，而这对我作为咨询师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你现在做咨询如果来见你的算这个那不能叫算你的
来访者对，
来见你的来访者，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一类的信息，所以就是凭着他来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画像的人，
是
你就透过他的描述来去记载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画像。
是，就是我需要花相当多时间去了解，比如说他的成长经历，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他的家庭关系，他的父母，他的受教育的这个经历，各个方面人际互动的这种经验，就是所有这些经验其实需要花很多时间去沟通，去传递的，但是其实当人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语言表达，你从信息带宽的角度，这个带宽其实非常窄，就是好像是应该是每秒多少 KB 的那种速度，对吧？但是当 AI 出现了之后，它可能可以提前帮我整合好很多的信息，给到我一些建议，因为 AI 其实特别擅长就是在数据当中去寻找规律，对吧？所以想象比如说这个我瞎说啊，比如说当有一天 AI 能够把你这辈子发过所有的朋友圈的时间跟内容跟情绪表达全部做一个整合，做一个分析，他会发现说你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是什么样的状态，或者哪些问题是你多少年以来反复都在困扰你的，那这对我来说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信息，对吧？而带着这个信息我再去跟来访者去聊，可能就会就是我会更快的了解他有些什么样的困扰，或者什么事情能让他通常会让他比较不开心，或者在一年的什么阶段，就这些额外的信息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反倒觉得我想要有 AI 的这种辅助让我更好的去做我的工作，而不是说我担心哇有一个比我更会做咨询的人工智能出现然后我就失业了，就是这两个观点呢，我不能说哪一个一定是对或者错，我觉得它只是两种对未来想象的两种角度，
是，
所以我更倾向于从合作，从辅助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竞争跟取代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对， 但你刚才讲到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你希望能够在来访者的同意的情况前提之下，你去收集他线上的所有的足迹，他的所有的这个数字的资产，来去建构这个人的画像，对吧？但是也就是因为现在在互联网上面，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点开每一个内容，以及发表每一个自己的内容，都开始被标签化。然后甚至我觉得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反而让非常多的人愿意走到前面来，去放大他的情绪的表现，尤其像就是网暴的这件事情，会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之后才出现的一个算社会现象吧。所以很多的人是隐藏在一个就是说虚构的 ID 的背后，他就非常的敢去表达一些比较激进的言论，去攻击别人，然后去发表一些反社会啊反某一个阶层的人的言论，这一类的情感反而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跟发达，它释放出来，但它一旦释放出来，它就有标签嘛。所以当有人去 follow 这个人的言论，或者说有人跟他去互动，点开他的内容，他也被贴了这样的一个标签，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先想问 Steve 的，就是在你的来访者里面，我相信很多是年轻人吧，他们有百分之多少，或是大部分，有没有大部分的来访者，他们情绪的波动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在网上，互联网上面去看了各种不同的内容，比如说互联网的发达让我们很多人有比较的心态，尤其你知道在某一些平台上，很多人是刻意的要去搭建一种完美的人设，
自我营销，
对的，所以同年龄的人就会觉得哇，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可是他为什么已经这么成功，他已经可以住到这么样的豪宅，工作这么好，但很多时候那是设计出来，但是用户不一定知道。所以你的来访者里面有多少人是因为使用互联网上面不管社交媒体游戏而影响了他的情绪，然后他走不出来，他来找你帮忙？
在我的来访，因为我比较关注的可能更多是就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创伤的经历，所以说可能在当下有问题的人有这方面问题相对比较少。但是从研究上来说，你像比如说社交媒体，像当年 Instagram 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知道它对于这个在比如说北美的青少年的，尤其是女性 Teenage Girls 这个层面有很强的这种影响，这种相互的攀比之心，尤其当一个青少年在发展过程中，他对自我价值正在构建的过程中，这个时候有了一个自我营销的平台，你跟别人做比较，带来很强的抑郁跟焦虑的感觉。我觉得在国内可能更常见的会是一个，就是你像比如说之前疫情的阶段，对，那个阶段我们吸收的一些信息，包括在有些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重大的新闻事件、社会事件，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情感的冲击，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种 就是替代性创伤的感觉，就你看着别人的创伤，你自己也产生替代性创伤，这种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像你说的这种社会比较带来的压力，带来的，你像我自己平时刷朋友圈，我也会刷的焦虑啊，看着大家都哇都在做好多事情，对吧？不同的台、
啊、你也会焦虑、啊、
哦，当然当然当然。比如说看到哇这个台今天发了一个节目好火，那个台今天又上热榜又怎么样？就是哪怕你理性上你知道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但是人的那个情绪反应。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非常原始的，尽管今天的技术已经超神了，但是大脑依然停留在原始人的状态，所以你看到这种比较，你自然就会产生压力的反应，会产生对归属感的这种恐惧，害怕自己不被喜欢呀，这样。所以这些情绪反应就是技术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之后，它就会和我们的这种很原始的情感产生很多很多的互动。所以像我前面讲了，我确实会觉得有一种我人类的情感跟意识在不断被技术挤压的感觉，就是它越渗透到我们的大脑里面，或者渗透到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掌控就越少。
嗯，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它有好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我觉得威胁的一面，就是很多事情越来越方便了，但同时我们的掌控也越来越低了。
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也是我们需要警惕或者说需要担心的一个方面吧。
那你觉得网暴这种行为是在这种高度互联网发展情况下的一种极端的情绪的表达吗？
我觉得网暴是不可避免的。当今天有很多人在聊到说，我看到网暴的行为，我想要去声讨，我想要去通过教育，通过宣传去阻止大家这么做。但是从对人性的很深层的理解来说，网暴不可避免。因为人内心深处的攻击性跟恶意，这不是一个，这它不是例外。我们通常会认为像网暴或者是恶意的行为是我们希望它是例外，我们希望相信自己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坏人哪一个比较难？其实是做好人比较难，因为你很多时候你需要克制住自己的，你需要有自律，你需要有自觉，你需要有自我的这种觉察跟理解，你需要知道负责任的行为是你今天做了一个事，明天会给别人带来影响，甚至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然后你需要阻止自己这么去做，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像你刚才讲的，就是网络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它其实给了人们很多机会去释放很多东西，而当你是在一个匿名的非及时的沟通的这种场景之下的话，如果不开心，如果不爽，如果我有一些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愤怒或者是恶意的话，我发出去了反正也无所谓啊，因为一个人在，你看这个人被我网暴，他是被几万个人网暴，我只是其中一个人啊，那我的责任应该不是很大吧，应该没有什么真正的伤害吧，所以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互联网确实是人类复杂心智的一种投射，一种写照，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的东西，我经常倾向于认为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装着的东西，所有这一切会被很诚实的投射出来，呈现出来，然后它的每一个部分的存在，我觉得都是，我不能说它是好的，但它是，也不能是，也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它是必然的。
你说的诚实指的是说我们对内容的反应这件事情是诚实的，但是很多的这种人设是特别设计出来的，这就是很刻意了，对吧？
这种刻意的设计我觉得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有一个特定的看法，对吧？我希望你喜欢我，我希望你怕我，我希望你服从我，所以就有点像是网络只是一个画布或者只是一个空间，我们只是把人性的东西抛上去，就像抛洒颜料一样，各种颜色撒上去之后呈现出来的其实就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样子。
嗯哼，
对。
那我另外一个观察，我也想问问你的意见啊，因为现在看，尤其是看长视频，我们播客也是哈，大家都可以用倍速，对吧？这个
如果现在你在倍速听的话，请你请你注意一下，
播客如果是倍速听，我们的声音都会变化，
对
吧？对。然后呢，视频如果是倍速去看这个视频。他很多时候那个比如说尤其你是要看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倍速看，或者看一个剧你倍速看，他很多时候剧情里面他有一些情绪的东西
啊，对，是的，
他就因为你这个倍速而要不就是不见了， 或者是说用户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原来这个电影他在这个情绪的处理上面是这么特别的一个手法，但我因为倍速看了我啥也没看到，我只看到的是故事，
包括那个很多时候那种配乐，就是倍速之后就配乐就会变得特别搞笑，
就变得所有的剧都变喜剧
对，没错，是，
对，所以你就是你的观察里面，就因为年轻人用这个倍速去消化内容的这个习惯几乎已经是他们一个就是日常的习惯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倍速去看，是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信息太多，我时间太少，所以我要用很快的时间去吸收很多的信息，所以我没有耐心去好好的把一个两个小时的电影就真的好好的用两个小时把它看完，我就要把它浓缩成一个小时看完。但在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的东西，情绪的元素就不见了。
哎，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需要像是很赶或者很快的去吸收这些信息呢？就是你在大家在赶什么？就是你在这里节省时间，所以你能干嘛呢？这个其实是我一直不是特别的明白的，
我也不明白，但是我很想说，可能我年纪比较大，我跟这个年轻人实在代沟已经不是一代的事情了。对我来讲，像比如说我过去这几个月就回去就看90年代的老电影，我还是用正常的速度看。因为我觉得90年代他那个时候他的特效没有那么的进步，他的故事的张力更明显啊，就故事里头的这个故事的吸引力的地方，还有他那个情绪演员的那个演技更清楚，我就不会用倍速。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比如说看教父他是用倍速在看。
Oh. OK，
所以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说我感觉新的，我上次上过一个那个 B 站的 UP 主的那个采访，他其实是一个二十几岁，我相信他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就他就跟我，他整个视频内容都在谈焦虑这件事情
啊。
我从他的身上，我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焦虑，是跟他们的社交媒体上面每天接触到的这些信息有关吗？我不想你的来访者里头有没有人跟你聊过这件事情？
嗯，这个很有趣，因为我来访者聊的倒不多，因为其实像我们现在描述的这种对于速度的追求，对于信息摄取，包括这种焦虑，我觉得它更像是时代里面的一种背景色。
嗯，
通常人们不会因为这种很底层的问题而求助，通常可能是现实当中一些更直接的分手了呀，吵架了呀，或者是抑郁了呀，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很需要我们去思考，因为这种背景色层面的问题，它是会不知不觉一点一点的变化。比如说80后会比90后会比80后焦虑 10%， 00后会比90后又焦虑 10%， 然后比如说10后又比00后焦虑 10%， 那么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到最后人就越来越焦虑。这个变化我觉得确实我也观察到，就是很有趣，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因为代际的差异，还是说是其实这个时代在推着所有人都在朝一个更快节奏的、更理性化的，以及更侧重信息摄取而不是情感交流的这样一个时代去走，对吧？就因为你想，比如说以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院里或者一个大家庭里面，其实你每天主要在做的事情是跟人在互动，你的很多的生活上的需要，情感上的需要也是通过互动，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去满足的。所以这样子的环境里生活久了，就好像是我们的大脑会，因为大脑也有可塑性，所以大脑会对于跟人的互动，对于情感表达，对于情感的接收跟理解跟共情，就好像是这个方面训练的会比较多，所以它就会更灵敏。但是你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是所有的生活服务都是外包给互联网平台，然后人跟人的互动越来越方便，也就意味着面对面的互动越来越少，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就好像是我们身处在一个整个环境都在一起联合起来训练我们越来越不想要或者不善于去面对面交流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是不是意味着面对面交流没了之后，那我们其实挺无聊的，无聊的时候干嘛呢？那就只能疯狂的摄取信息，因为好像那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是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依然是，甚至说我依然是活着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焦虑好像是一个全民运动。
对，
就以最近的这个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件事情来看我的妈，从他这件事情开始爆雷到即使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就是各种不同的号的人都要讲，就得要讲一点关于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件事情，就是即使他本身根本就不是这个金融 领域的专家，不管是在我们的播客里面，在公众号上面，在 B 站上面，在短视频上，大家都一窝蜂的要去讲这件事情。我对这个现象我就感觉很好奇，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我得说些什么，就是但是为什么你觉得你需要说些什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一段这一整个礼拜我收身边的所有的都是跟这个硅谷银行倒闭的这件事情，我也打开了很多人的他们讲这件事情的这个内容去看，不管它是什么形式的内容，那你听到的就是同样的信息，只是不断的在重复，只是不断的被不同风格的人，他当时还跟你讲同样一件事情，但是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谈这件事情，所以好像就是你如果你几乎你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定力的话，你很容易也被追赶的，就是，欸，我好像也要一起焦虑，
对，
是不是有这样的？
嗯，我在想，
嗯，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我们在就是技术的发展会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觉，就是人好像变得更聪明了，但是从心理的角度来说，至少人的情绪反应依然是很原始的。
嗯，
因为在大脑的结构当中，我们的理性思维是由我们的大脑皮层来负责，皮层在大脑最外面，它在进化上来说其实是最晚出现的部分。
嗯，
但是我们的中脑，我们的脑干，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它是在大脑更里面，真的是物理意义上的更里面的部分，以及它在进化当中是更原始的。
嗯，
但是情绪的反应其实都是由更原始的部分来调控，所以互联网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满足了我们在知识上在认知上的一个发明，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今天随着它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还是回到了那个去影响甚至去操纵人的情绪的这个层面，像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某一个话题让人很焦虑，
嗯，
让人甚至让人很害怕，人们都会去说，我觉得也许一个潜在的解释就是人本来对于负面的情绪，对于焦虑跟恐惧这样的压力的反应，它本来反应就更强烈一些，
嗯，
所以在传播上来说，令人恐惧跟焦虑的内容更多人会去点开看，
嗯，
如果是让人开心很正能量的信息，大家会觉得哎挺好，但是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去点赞或者去打开去看，
嗯，
对吧？那你看我们今天又生活在社交媒体时代，大家都希望自己得到流量，
嗯，
所以可能有意或者无意的我们就会想要更多去聊那些让人害怕的事情，让人焦虑的事情，
嗯，
因为我们知道这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嗯，
就是大家生活在一个 attention economy， 一个注意力的经济之下的时候，好像我们本能的就会想要抢夺更多注意力，那随着时间推移，
嗯，
大家慢慢就发现，哇，如果我制造一点焦虑，如果我让大家至少在标题里面让大家感觉到有点不安，感觉到我的钱包是不是要被撬开了，然后就会得到更多的奖励，所以就好像是看上去这是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技术发展问题，但其实它玩的还是人的很基本的那种情绪反应，
嗯，
就是我们更关注令我们害怕跟焦虑的事，
嗯哼，
然后开心的事情我没有那么在乎，
嗯哼，
对，
但是我们原来即使你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很焦虑的时候，你不幸的在比如说小红书上点开了一个某一个事件的视频，对吧，或者某一个事件的内容，但是你因为你这个动作一出来，它的平台后面你就标签就有了，
对，算法就知道了，
算法就知道了，所以我的妈，我未来这几天的每一天我只要打开，嗯，比如说我常用的平台，它每一天送给我的都是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信息，
就好像算法把这个情绪就无限的放大，
对的，但是算法根本不知道我的情绪，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本来是不焦虑的，只不过我点开了一个内容看他给我贴的这个标签，他的算法就认为我对这样的信息是有兴趣的，他就不断的推给我，反而因为这个不断的推给我，反而让我的情绪感觉有点这件事情好像我本来是觉得，嗯，不就是美国的这个自己的财政的政策害死了自己的一家银行吗，
嗯哼，
不就这件事情吗，
是，
但是因为我被推到了越来越多的内容，我突然间发现，诶，这件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简单，我是不是要在多了解一点，它会被影响到比如说我们在国内的所有的这个金融体系，我们的这个新创企业，因为多少人会被把钱也存在了这个里面，你就觉得我突然间就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应该要焦虑起来，
嗯，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 AI 的这个存在它只能够从非常浅薄的层面来去帮每一个人的行为去，它只能贴的是你行为的一个标签，它没有办法知道你的真正的情绪是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是，这个确实我觉得是可能 AI 存在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它不会帮我们去判断什么情绪是好的，什么情绪是不好的。
嗯，
因为你说这个例子，我其实最近有想一个类似的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之前很多人去实验哈，跟 ChatGPT 聊天啊什么的，包括从他们的获得安慰啊、支持啊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 ChatGPT 它总体它是希望你好的，它会安慰你，你有什么不开心啊，对吧？包括大家说到这种治疗性的这种聊天机器人这样子的，它会让你开心，就它总体倾向于让你获得积极的情绪。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积极情绪都是好的，或者是不是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不好的，有的时候有一些负面情绪可能反而是会让我们比较清醒的，是会让我们开始思考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咨询经验里面，很多人在经历了离婚之后，他其实都会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对感情有更深的理解，他都会有一种醒悟过来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离婚或者分手它很刺激，但它同时会高度的调动你的思考跟自省，让你获得一个很好的成长，就有点像是心理上的生长痛一样。但这种心理上的生长痛，假设以后有 AI 来安抚我们的话，它懂不懂得给我们一点适当的生长痛，它懂不懂得就这个度在哪里，这个是否是 AI 能够判断好的。我觉得跟你刚才提的那个也是类似的一个感觉，就是当算法在推送一些让我们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它懂不懂得这个焦虑也是有一个适当的度，我们需要一定的焦虑来抓住注意力，但是是不是一直焦虑就一定是会让我们更聪明，或者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就好像这个方面我觉得 AI 可能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的，但是是不是作为人类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的判断像是被动的外包出去交给别人。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不想要完全把这个判断交出去，还是得靠自己来做判断。那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在使用这些技术的时候，它其实会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自主选择。
因为人工智能的那个算法背后是谁在写这些算法，如果是以国内的，
对，
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等于是工程人员，就是码农啊，然后就是写程序的这些人，
以及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对的，
对吧？他可能是需要你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这个平台上，或者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其实就是提高日活嘛，这个应该是他最终极的目的，他的目的不是希望你变成一个更智慧的更好的人。所以当你把自己的情绪状态情绪的体验完全交付于他的时候，你们的利益是否是一致，你目标是否一致，这个事儿我觉得是需要每个人带着非常强的批判去看待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概在15年前哈佛就当时是出了一个对大家来讲蛮令人大开眼界的一个，算不算一个研究啊，或者一个报道，或者一个观点啊。他们认为呢，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教育，文科 跟理科它是两条，可以是两条平行线，因为他们 交汇在一起的机会不是很大。但是开始有人工应该说开始有互联网之后，甚至开始有人工智能这件事情，文科生跟理科生开始必须要走在一起。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很多这一种是属于它不一定是理性的判断，或者说它不是纯粹的一个算法应该判断出来，而是它有很多的心理学、社会学、行为学这种的判断必须要做考量的时候，我们的就是做算法的同学不一定知道，他旁边必须要配一个像 Steve 这样的人。所以我之前在看你都听你的节目，然后我也看你在跟很多的听友互动，大家都是在生活上遇到的一些的状况，然后他的情绪的一个起伏，所以他觉得从你这边得到了很多很好的很多很好的 guidance 吧，就是一个引导。但是我那时候就想，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每个平台都应该要有好几个类似像 Steve 这样的人，应该坐在我们这些写算法的人的旁边去告诉他，当你的算法，因为他的算法就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所以他应该要有人告诉你，当你知道这个阶梯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状况，除了有算法的判断之外，你还要有
那我可能得累死了。
但是你知道
要做无数多的判断，
但是那就是15年前哈佛出了那个研究报告之后，就开始非常多的大学开始出现了新的一种主修， 学校里的主修就是把文跟理的东西放在一个主修里面让大家学、
是。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比如说这个当新能源汽车出现了，尤其像特斯拉这样的车出现的时候，有无人驾驶这件事情。无人驾驶这件事情很多时候碰到状况的时候它要有判断，但它这个判断不能只是写编程序的那个人的判断，因为它有很多像我们刚刚讲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这些，
包括伦理道德的层面、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的公司就开始去聘请比如说社会学的教授、心理学的教授、心理学的像你们这样的咨询的专家，去跟他们的写算法的人坐在一起，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应该在判断上面有一二三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他如果 你按照他这样的方式去写程式的时候，他引发出来 很多时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你如果这样算法的第二种状况引发出来就是一个个人的生死问题等等等等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国内的平台应该要有一个很多很多的像 Steve 这样的人在旁边。
哎，你说这个 我分享一个 我感觉跟你这个是有点平行、但是可能又略有一点不同的一个视角，就是因为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问题，就性别气质的问题。当然这个性别气质其实不只是局限在两个性别上面，就它其实不是绝对的概念，但是如果要做一个区分，所谓的男性气质可能它更多的是关注是问题解决，所谓的女性气质它可能更多关注是人与人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就不用男女好了，我们用比如说阴阳两个标签，阳的、特质可能更多关注是问题解决，然后但是阴的部分更多关注是人的情感连接。那显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它其实对于这个两方面的包括每一个学科，它对这两个部分的侧重是不一样的。阳的部分更多关注是问题解决，在过去的可能人类整个发展的历程中，这个部分的占比其实是非常强的，因为人的基本的生存需要是需要被解决的。工业革命也好，互联网的这个发展也好，它都是人们发现了问题，通过发明这些新的工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好像我有一个很直觉的感觉，就是我们其实逐渐的走向一个越来越，我们的工具越来越强大，我们越来越不那么的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解决问题这个上面，我们好像是更多的需要去关注关系，关注情感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曾经都讲过一个观点，有一次去跟别人做讲座的时候，我就说未来世界可能需要更多一些在性情上偏打引号女性化的人。这个女性化不是说变得像行为举止像女性，而是用更女性化的思维，就是从人跟人关系的角度，从情感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因为以前的我们的生产模式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你可能需要去解决问题，你可能需要去保你的生存，但是未来的世界大家的生存都变好了，技术让我们更近，这个时候其实更主要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流跟连接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回应你刚才讲的那一点，就是好像现在我们对于问题解决这个部分变得越来越擅长，我们的工具变得越来越强大了，那下一个阶段可能我们更多就是开始需要考虑的是人跟人之间情感的问题。而擅长这个问题的人可能更多就是来自于人文学科，或者至少来自于对这些问题思考比较多的一些专业人士。因为如果还是继续用纯理工科的思维去构建很多的平台跟工具的话，那结果可能就是人在这些工具当中就会觉得很孤独，会觉得很难过，
或者是说他想解决只是一个非常浅的问题。
是，
就像比如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它的服务是越来越拟人化，好，比如说 call center 打出来给你的电话，很多时候你接到电话他其实几乎很像真人在跟你讲话，但是你跟他对话一两句你就知道其实是机器人，对吧？
没错
没错。然后像包括我们现在如果有开车的人都会知道，我们用这个导航，卫星导航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语音，你是可以选什么林志玲的声音啊郭德纲的声音啊，对不对？但这些当然都不是他们真正一句一句录给你，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样的一个生产的过程，他肯定是 这几个明星他录了很多的声音给他们，然后他们用这个串，然后你会发现你如果用比如说你用李佳琦的声音，你越用越久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像李佳琦，越来越像李佳琦。所以当他们只是用这样一个很浅的就是说模仿也好拟人也好，这些都技术都很容易做到，但是当他越是用这种机器人来跟你应对，他 它目前好像只能够解决是比较浅层的问题。
是。
深层的叫像找你这样的人。
我觉得对你，我觉得你说这是很好的例子、嗯、其实就是当一个工具在比较初期阶段的时候，我们更关注的是它管不管用。
嗯。
但是到了当它发展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更多关注是它用起来开不开心，让我们是否感到舒服、
嗯、
对吧、
嗯、
比如说当 GPS 刚出现的时候，哇，这时候能导航就很不错了，它能准确的把我带到想去的地方就已经 OK 了。但是当你用它熟练了之后，当它的存在，当它成本很低，当它的使用率很高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考虑我怎么样能让它让我感到更舒服一些。那对吧，如果是林志玲的声音很嗲，我听完我觉得心情愉悦、
嗯、
那不就是更好的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只是一个缩影，我觉得它反映出的其实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解决这些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它开始逐渐走向一种更智能化更成熟的一个阶段以后，人在情感上的需求就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以前 AI 如果只是一个算法，只是帮我们，比如说以前都不是 AI 吧，计算器只是为了帮我们解决算术的问题、
嗯、
现在 AI 出来了之后，我们开始期待说你除了帮我解决问题之外，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你可不可以对我温柔一点、
嗯、
让我情感上更有陪伴感一点、
嗯、
就这种期待是，其实反过来说还是人本身、
嗯、
就是我们的底层的基本的需要解决了之后，开始往更上层想要情感的归属的关系的这个亲密的这种需要就体现出来了。
嗯，
对。
那在这件事情就讲回来，我们在一开始录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你其实对于人工智能或者是机器人，你是更是一个欢迎的态度，因为它如果透过一些技术的能力帮助你去用最快的速度去建构你的来访者的画像，省了你很多很多的时间，对吧？那但是我们看到技术其实它的进步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像比如说 ChatGPT， 我们叫它小茶哈，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实在太长了、
嗯、
小茶啊、哦、我们说小茶它现在虽然因为是只有文字的输入嘛，但是它我觉得它用可以有语音的这件事情可能是迟早的问题而已。所以当它有语音的时候，它就开始有个性出来了。当它有的个性出来，它可能甚至用户可以选各种不同的语音，就代表各种不同的个性。But anyway， 它会透过更多的大模型小模型的这个学习，它会拟人化就越来越真越来越真。所以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心理咨询有一些比较浅层的问题，是很有可能将来是比较复杂的聊天机器人是可以替代？因为我觉得你的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但是这是一个靠人的行业。
嗯，
你就算一天不吃不睡不喝不，你一天就只能够看这么多的病人或是来访者。所以如果我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受惠于 Steve 的专业，是不是有可能一些比较浅层的东西，你认为将来很有可能这些聊天机器人会慢慢慢慢能够去替代？
我觉得肯定会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社会公平性的问题。
嗯，
很多人没有机会没有资源去获得比如说心理上的支持跟陪伴，包括一定程度的治疗。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我倒是希望有更多人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受惠于此。但是我始终还是不觉得那是一个替代的关系。
嗯，
因为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两种不同的功能。
嗯，
像我之前读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有一个真实案例，他使用这个 Woba， 他自己有这个抑郁症，然后他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媒体采访他，就关于他使用的习惯一些调查。然后一开始大家就会觉得，你明明知道他是个机器人，你应该不会很信任他吧，你应该不会袒露心声吧，但他反而就说，不会啊，我因为随时都可以找到他，我也什么都能说，我也知道没有人会就是没有人会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所以反而很安全。所以他们之间建立就是这个当事人和他的聊天 app 之间反而建立起了一个类似于信任关系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这个感受能完全替代跟人的那种信任感吗？我觉得它更多不像是替代，而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就有点像当年我们比如说养电子宠物，
嗯嗯嗯，
对吧，那个小小的一个那个电子宠物的那个小机器，
小
机，对，
嗯，
但是你说它和猫跟狗之间它是能完全替代的吗？我更倾向于觉得那是两种不同的关系而已。
嗯，
我们一定要用替代的话，好像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无解。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它只是给了人们多一个选择，我觉得这样子去，反正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嗯，
因为真正的咨询里面 那肯定是除了信息的交换，除了了解你这个人以外，我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给到你的回应，给到你的安抚，给到你的支持 与这种信任，这些东西是无价的，这些东西是怎么说呢，只要不是真人给你的，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量上面的差异的。
嗯，那你做咨询已经这么多年了，你自己回顾你从做咨询的第一天开始，甚至你在学校学这一门专业的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机器或者说技术在你的这么多年里面，它扮演的角色是不是越来越丰富或是越来越多？
现在其实还没有，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对，它总体来说很偏重于人，所以暂时还没有特别多的就是这个干预。不过
所以你不会像国外有一些心理咨询师，他在来访者跟他有第一次的 appointment， 就是第一次来访之前，他会要求来访者要到比如说到一个他的网站上或是一个性格的这种检测上面去回答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某一种程度是人工智能在帮着他构建这个画像嘛，对吧？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人工智能或者以前的这个就是可能它没有那么智能，所以在那个意义上其实人的大脑是更强的一个计算机，所以像你提到比如说去对来访有一个初期的一个判断也好，对他进行一些这种 intake 的访谈也好，其实这个时候更好用的是大脑，哪怕我不能记住他讲的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会形成一种很感性的判断，我会大概知道他是什么问题，或者也许哪些方面需要做一些工作啊什么的。然后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为止人工智能在至少在我知道的这个我们的行业当中，它扮演的角色相对还比较少，但是我能想象以后它能够帮到我的是，假设比如说我每一次见我的来访其实都会有一个记录，有一个笔记，也许以后当我见了一个来访可能几十上百次了之后，人工智能能帮我整理所有这些笔记，它能通过所有的数据去做一些分析，去提取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告诉我说现在为止 你这个来访做了80-100次咨询了，你们现在有哪些呈现出哪些趋势，或者有哪些反复出现的问题，或者有哪些甚至是我自己在咨询里面我有哪些反复出现的一些表达，一些状况，一些反应啊什么的，他如果能帮我做这个工作，我会觉得特别特别有帮助。因为人的注意力总体是关注在当下比较多，但是我们很不擅长做历史数据，尤其是大量长期数据的这种整理跟归纳跟规律的提取。我觉得有一天谁能发明出这样一个 app 的话，我一定会去用的，我觉得它会很有帮助。
所以如果你跟你的来访者在比如说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现场啊，在做采访或者说 在做沟通的时候咨询的时候，如果你用的是微软的 Teams， 它现在已经接入了 ChatGPT 吗？接入了小茶，所以它是自动会帮你生成会议记录，然后就储存在它，当然还是后台。所以如果将来你是用 Teams， 即使面对面我就开着，但是它会记录所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它就可以开始帮你去建档了。
对，
然后我跟你的这个咨询过了比如说80个小时100个小时之后，他是可以去帮你去分析你看的这个叫 Bessie 里的人，他我看到你跟他的100个小时里面有一些事情不断的有一些主题不断的在重复啊等等，是这样。
对，是因为人的人的大脑是非常不擅长记忆的储存和这个回忆的，我们更擅长的是在当下做直觉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AI 更多应该扮演的是去做那些我们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跟我们抢那些我们很擅长的事情。
对的。然后你刚刚讲了就是说人不太善于去处理过往的历史的东西，如果我相信你应该是遇到不少这种抑郁症或甚至躁郁症比较严重的来访者。那我不晓得在国内啊，国外我因为我知道你在加拿大念书以后，你肯定会碰到以及碰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国外有非常多比较大型的医疗院所，他开始用 VR， 就戴眼镜的那种 VR，去重塑这个病患或者这个来访者他当年的一个创伤的场景，所以等于是患者把这个 VR 带上来了之后，把他带回到他原来的那个场景上的时候，他的情绪就回来了。所以当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心理咨询师就透过这个技术来帮着来访者去找到当时什么到底当时是什么样的 发生了什么事情，它这个你的 根源在什么地方，造成你今天这样的家庭不和，或者是说不懂得怎么处理男女关系的这种行为，是发生在原先的那样的。在国内有用到这个技术吗？
现在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没有办法，
是不是？
对，可能它在技术上我猜还达不到真正就是能带来有意义的治疗效果的这个层面，因为它其实是需要对这个环境进行非常有效的重建，对吧？那其实至少现阶段我觉得，比如说我跟我来访，我们通过对话，通过想象中去回忆所进行的重建，可能会比 VR 重建前的一个环境更真实一些。但是我不排除当有一天这种 VR 它能真的精细到就是能让你身临其境的话，那样子的话可能会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反正我感觉这个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目前还是处于实验室的神话的阶段。
是是，就可能是前一波那个 VR 热潮的时候炒起来的一个概念，但是技术上我觉得还早还早。但是像这样子做法我觉得在临床上是 make sense 的，因为人所经历的创伤本身无法改变，但是这个创伤会不会长期的影响你，其实是取决于你的掌控感。就是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学会无助，就是说人总是会有无助的状况，比如说过去发生事你改变不了，那就是无助，对吧？但是你是主动的对这个无助的感觉是有掌控的，是你主动去面对的，还是你在被动的接受它，那么就会有区别。所以放到具体的例子当中，比如说一个人以前经历过一些很糟糕的一些事情，然后但是如果他对这个经历他总觉得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那么这就会让他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但是通过不管是咨询还是通过 VR 里面的模拟，我能让来访者越来越多感受到说好像我对这个事情是有我的一些理解跟掌控的，我没办法避免它发生，但是我可以选择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或者看见我在这个事情当中我自己是有掌控力的，那这样子可能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疗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怎么说呢，如果有一天有这种 VR 的重建技术包括比如说以前不是有那种你通过 VR 你见到你过世的亲人嘛，用这个方式去治疗这种哀伤，就是丧亲之后的这种哀伤，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好处的。因为人已经不在了，但是你重新见到他，你重新跟他说一些话，你重新去设计你想要以怎样的方式跟他告别，那么这就把你的主动的掌控感就调动出来了，而这样子其实对于人来说就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觉得就最终还是我们通过技术去实现人的主动性跟掌控感，从而疗愈，可能这个是我觉得以后 我至少我个人愿意看到的一种路径。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可能的除了画面文字之外连声音也要留非常非常多的档案起来
是
因为我相信啊， 我女儿现在快24，可能或许真的再过随便说再过20年，我觉得技术应该已经可以进步到我今天有一个真的是机器人的样子，但是呢它是用我的声音，然后灌了很多我以往的这所有在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我的发表的文章 whatever 的，它的脑这个机器的脑是可以开始学习，然后它会变成可能半个 Bessie， 然后加上我的声音，它其实是可以跟我的女儿做简单的对话的，对吧？
是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这个案例存在了，就是有一个网站应该就是叫 podcast.ai， 他们现在发过2期播客，第一期是 Joe Rogan 和 Steve Jobs 的对谈。
Oh my god，
全 AI 生成，包括声音也是全声音采样，你会听到他们那个对话毫无违和感，感觉就是他们两个在对话。第二期是 Lex Fridman 和那个理查德费曼那个物理学家，他们这样对谈也是那个声音全部是采样的，然后你听他们聊天你就觉得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在聊，所以你说这个技术已经不用等了，已经有了。
但是 Joe Rogan 跟我要去找那个那 Joe Rogan 跟 Steve Jobs 他的对话的就是这个互动是只是透过剪辑还是
不是
的，不是
他的文字内容是 AI 生成的，然后他的声音也是通过 AI 学习就是声音的采样之后 生成出来的，所以就已经完全有了这个，就是两个数字的 avatar 已经完全存在在这里，你都不需要管。
哦、天哪、哦，真的，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podcast.ai 这个网站，
哦、我要上去看啊！大家，我们听友可以上去看，上去玩一玩啊、哦！我也想上去玩一玩，因为我一直很想跟 ChatGPT 对话一下。
啊、是是是，所以就像你说，所以这种风格化的，就是个人风格化的这种输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技术上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肯定的，我觉得以后。我不知道人的意识能不能保存，但是至少人，比如他人给我们的跟我们的这个互动，这个绝对可以通过技术实现。
嗯，
有一天，比如说你身边某一个人不在了呀，或者什么的，你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保留下来。
嗯，
至少保留一个看上去比较像的一个感觉。
对啊，我现在就是像我爸爸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了，过去二十几年了，我没有他的声音
啊。
我们只能看
那个年代就没有这种声音的记录啊。
那个年代连视频也没有。所以你现在已经没有他的声音了，但是你可能只能靠照片。对，所以我就觉得这大家一定要把声音这个好声音档案留下来。
哎，但你觉得如果你看，就比如说是曾经离去的人，然后我们再去见到他，我不知道，比如对于你来说，如果有这么一个技术去重建了他的音容笑貌了，然后你会做什么呢？或者你觉得这个能给你带来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一种缅怀吧。因为像比如说我父亲那个年代的，我不知道大部分的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但是我那个年代我身边的很多人其实尤其是父亲是比较距离感比较遥远的、
啊、
OK， 所以父亲在世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亲密，所以呢如果能够他在线，然后是有人工智能在背后的，你可以跟他在或许重新建立那个关系，当然那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去替代原来的父女关系，但是可能有某一种新的关系会发生。那即使这些不可能，我觉得一种缅怀，或者说给你一个机会来 properly say goodbye， 就是给你一个，因为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他心脏病、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能够给一个机会让你有个机会跟父亲正式的道别，我觉得这是一，就是能够达成这个目的，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
是，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完结。
对的，对的，
嗯、
对的。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我们其实是想要对过去的经验有一些更多的掌控。
嗯，
因为很多事情的发生不在我们掌控之内，
嗯、
但是现在慢慢的通过技术，我们好像可以。有点像是，也不能说是修改历史，但就好像是重新创造这个体验，然后在这个体验当中你重新去做你自己的选择、
嗯、
所以好像技术其实是给我们机会去真的把我们自己作为人的那种选择跟判断跟愿望跟梦想就实现出来。
嗯，
就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技术发展很，我觉得很美好的一面。
所以其实人有的时候搞不好是可以透过技术把一些隐藏在很深很深的情感再找回来。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
再找一个机会把它表现表达出来，没错吧？
是，是这样的。
嗯，
尤其是这种，其实都不光是技术，你哪怕是不用技术，这也我们也会这样去做，对吧？
嗯、
比如说你给小时候的自己写一封信，
嗯，
或者是你你看着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你跟他试着做一点对话。
嗯，
甚至在你的比如说在想象当中，比如说在催眠的状态之下，我帮助你回到你小时候的房间，你坐在这个房间里面， 你有些什么感受，你想说些什么，你想对告诉未来的自己一些什么样的语言、
嗯、
就他都可以去做、
嗯、
那技术的发展只是它相当于给我们在感官上创造一个更真实的、
嗯、
或者是一种更
沉浸
的更可见
的
更沉浸的一种体验、
嗯、哼，
来实现这一点、
嗯、哼，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未来的技术发展会走向越来越感性的方向。
嗯哼，
因为它已经解决我们的吃穿住行的问题了，接下来它要解决是我们的心理的情感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了。
那我看你帮了非常多年轻人走出来他们一些情绪上面的死胡同，或者是说一些阴霾啊等等的，所以我看你的公众号的就是大家的留言都非常的踊跃，然后你也会尽量的回啊等等。那所以你在做咨询的这个项目，我刚刚前面也讲了，就是你就是一个 Steve、
嗯、
OK， 我们都希望能够克隆好几个 Steve， 但你就是一个 Steve， 你就只能够看这么多的人，而且你有很多我相信是不断的回来再找你后面做很多很多的 hours 的咨询。那要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人 能够受到你的这个专业方面的那种咨询的帮助，就在没有来找你之前。
所以我做播客啊，我觉得播客是一个很好的情感的表达，就如果你不倍速听的话，倍速听可能就对，但是就是像做播客其实就是其中一种方式，就我会慢慢发现好像虽然这是一个单方面的交流，但是它因为它很亲密，它就在你耳边的声音，以及可以在一个很私人的情况之下去收听，所以它好像还是能带来一些不能说解决很多问题，但至少情感上的支持跟陪伴，以及我觉得很多听众讲的他们得到的一个很有帮助的地方，其实是让他们意识到说，哦，我其实是可以这样去想的，就是有一种 permission， 有一种被允许的一种感觉。像比如说以前我们有做一些节目是讲到比如说女性的成长当中，很多女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她不敢有野心，她不敢有欲望，她不敢去想象以后自己会特别厉害，因为这个念头可能是你环境家庭教育系统给你的啊，女孩子嘛你就对吧，找个工作差不多就行了，然后嫁个老公生个孩子，她不敢有那种 ambition， 但是比如说我在聊我就会去讲说，我说我希望每个人都是带着野心去想象自己的未来，哪怕你实现不了，但是你能有这种野心，这对自己也是一种很尊重很负责的表现，然后很多人听了就会说，哦，原来我可以这么想，就他心底他内心就有那个念头，但是他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想，这不符合你的身份，但是他听了节目之后他就会有一种被解放被许可被打开的感觉，所以这可能是在比如说现在咨询的 AI 不够强大的情况之下，我提前做了一个选择，让节目让我的一些表达跟声音通过这个媒介传达出去，然后尽可能让更多人听到，而且也是免费的，所以很多很多人他获得之后他不能完全替代咨询，但是他也许是就是第二好的选项吧。对，
OK， 我想再问你一个可能更遥远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可能还不需要担心，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吧，但是很遥远，那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我们从很多的这种谈未来的电影上面，他们都会谈到机器人，就未来对机器人的定义啊，比如说我们有1999年的这个机器管家，就 Bicentennial Man Robin Williams 演的，然后2001年的人工智能 AI， 就那个小孩子，然后2013年的他，
Her、
exactly,
那个在上海拍的
对这一些，就是这只是几部代表作哈，有很多其他的讲机器人的。但这几个电影里面不约而同的都谈的是机器人拟人化，甚至在比如说机器管家的这个电影里面就探讨了到底机器人跟原生人的定义。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很多人因为科学的发达，其实人体里面的不管是外部的手脚以及内部的器官其实都可以用机器甚至 3D 打印的已经可以替代，就是我的器官必须要被替换的时候，然后我们有很多假肢，尤其像最近这几年哇，非常时尚的那个假肢的出现，突然间让戴假肢这件事情变成一个时尚，而不是以前的要躲躲藏藏呀。所以呢，这些电影里面他所探讨的就是说，如果将来我的身体里面有一半的器官都已经是人造的，那到底它是属于机器人呢，还是这个机器管家，他机器管家原来就是机器人，
对，
只不过他活了很多，他很想成为人，他很想成为就是人类的社会里面定义他做人的这件事情，他希望有投票权，他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公民，所以那个电影就是在谈人跟机器人到最后他的定义怎么分，
对，什么是我，或者百分之多少的器官原生的器官存在才算我，这个边界在哪里，
对的对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我在这样的问题，包括你提到那几部电影哈，它当中呈现出那种情绪，我的感受是我觉得人之所以会往这个方向去想象，比如说想象人形化的机器人存在，包括思考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我感觉更多还是因为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孤独感，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孤独，所以我们很想要感受到另一个人的真实的存在，就是什么能让我们不孤独，当我能感受到另一个人所感受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很爱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能够 全面的去共情他的所有的感受，他所有的喜怒哀乐，对吧？这种时候就是一个极为亲密的一个时刻，而这种亲密也会让我们确信我们自己不是孤独的，因为人的默认状态是孤独，我们只在人生中的少数的时刻能够感受到一种很真切的情感连接，然后我们可能会终其一生去为这些情感连接而努力而奋斗，去寻找爱也好，去交朋友也好，去和自己的家人相处也好，所以就好像是人本性当中会有这么一个孤独的一个底色，而当我们试图去创造或者想象这种机器人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嗯哼，
包括当我们去寻找外星人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底色也是在解决终极的孤独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到底是和另一个真实的人类连接更难，还是创造出一个机器人并且和它连接更难？
嗯，
这个就是一个，这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个人是倾向于认为可能还是跟人连接比较容易一点。
嗯，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些爸爸妈妈很忙的小朋友，
嗯，
当爸爸妈妈帮他设定了一个聊天，就是这个AI 助理，比如说小爱同学啊小度啊，国外就是 Alexa， 亚马逊的 Alexa， 或者是谷歌的 Google Assistant， right？ 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在做作业的时候，或者甚至更小的小孩，他已经学会怎么能够唤醒这个聊天机器人，或者说语音助理帮他念床边故事然后我在做作业的时候，这一些其实是陪伴在我旁边，比如说我在做任何的作业，我不懂，我是要问他，而不是去问爸爸妈妈，因为爸爸妈妈要不就是很忙，或者是我想问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所以小朋友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如果像你刚才那样的比喻，可能对他来讲，他觉得这个聊天机器人对我来讲比较有价值，因为他可以解决或回答我很多很多我的问题，反而我的父母亲要不就是没有时间给到我，或者是说我问的事情他没有给我答案，或者是永远就是告诉你说，哎，小孩你不懂啦，这个你不要问。但是聊天机器人他不会给我这种拒绝，
嗯，
他什么事情他都会回答我，
对，包括他态度也会很耐心
对对对
对
对，
像现在 那个 GPT4 不是出那个那个教育模式就超级耐心
对，态度都是很谦卑的那种陪伴型的，
对对。
所以小朋友，如果你今天去问小朋友这道题目，他很有可能会觉得，我觉得小爱同学很棒，我觉得小度很好，他在我旁边陪伴着我，我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如果我们是在说的是关于人的孤独的问题，这个孤独最终的出路不在于自己，而在于别人。就是说，解决孤独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我就会开心。就是说，孤独的出路不是利己的，而是在于他人身上的。当我不孤独的时候，不是因为所有人都来爱我，而是因为我感受到了另一个人他的感受，对吧？这样子我才能有那种亲密的那种感觉。如果我只是感受到我自己开心，比如说有人来哄我，有人来耐心的对我，有人来很友善的对我，好像看上去是我得到很多，但是这个恰恰是今天这个技术时代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技术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关注自己的感受，怎么让我开心，怎么让我给我提供最好的娱乐，怎么通过算法永远给我推算让我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人的终极的孤独是一个很根源的问题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回忆生活中那些不孤独的时刻，都不是说你自己得到了什么，对吧？就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也不是极端，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可能比较直觉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性的亲密，人在性这个性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件事情让我们愉快，为什么它让我们很开心，其实最愉快的点不是因为你自己有爽到，而是因为你看到你的伴侣他因为你所对他做的事情他真的很享受，他真的很舒服，当我们看到对方的这种享受的时候，那才是我们最不孤独的时刻，对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人的共情跟共感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说这种技术像比如说小爱也好，或者是小扎也好，就是当他们给你很耐心的这种陪伴的时候，他是在给你，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什么感受，甚至我觉得 AI 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来，我觉得它的复杂性都不足以达到我们可以真的相信它是有感受的， 因为包括今天很多人都会去想有没有可能，像之前不是有一个 Google 的工程师，他就说啊 AI 已经有情感了，为什么会有那种想象，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确认这个跟我对话人他到底有没有情感，如果他有情感，那么我能做些事情让他开心，我就能确信我跟他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情感，这就能解决我的孤独的问题。但是我能肉眼可见，我觉得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AI 本身的发展包括它设计的功能是为了辅助我们的，甚至像这个Kevin Kelly 他前段时间有我看到他一篇文章就在讲，他说 AI 其实不应该发展出自我的意识，因为那会成为一个 distraction， 就那会让他工作的效率下降，他就不能做一个 有效的高效的工具人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 AI 以后不会发展出情感来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跟人类去做情感连接会比较好，让 AI 做 AI 擅长的事情。但是你花那么多功夫发展出他的一个某种有意识的情绪体验了，他值得吗？因为他很，因为这很难，但是他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在生活中通过与人的连接来获得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更倾向于觉得就是人跟人的问题不要靠人跟 AI 去取代。
我也希望不要。但是我很好奇的就是像我刚才形容的这个 很小的，现在还是小朋友的这一代，这一代人，他的人机的互动 的机会是远远大过于他前面的这几代人。
所以有可能这样的小孩子他长大就会更加的孤独，因为他会更不知道其实什么让你更不孤独，不是你自己得到了很多来自别人的关心跟关注，而是你做的一些事情让别人开心让别人快乐。就那是因为人的意义感，我觉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的意义感是构建在和他人的关系上的。你能分享你的快乐，你能做让别人开心的事情，甚至说你能够成为别人的一种依靠跟榜样跟支柱，就这些事情才是人类这个社会性动物它就在我们基因里面写入的一种规律。我们的意义感，我们的存在感，我们的价值感是来自这些东西的，对吧？如果你从小在一个都是所有 AI 各种电子保姆把你照顾大的一个状况之下，你长大之后你就已经会不会就其实会慢慢就失去了那种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去为别人付出的那种能力。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更多的就会生活在一个只是满足自己感官需要让自己开心，但是其实不太有这种真切亲密连接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甚至你会觉得这是更好的。但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想象。
但是我们现在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甚至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是不是从小是电视保姆甚至 iPad 保姆长大的，他不一定是机器人。
所以也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孤独。
为什么呢？你觉得 也许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孤独。孤独我可以大概明白，焦虑，
焦虑就是对孤独做出的一种压力的反应。就是因为你看人的大脑跟基因总体还是跟原始人差不多，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什么让我们安心，吃饱穿暖不是最重要的。像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恒河猴的实验，就是大概是50年代的时候，那个是有视频的， B 站上可以看到，就是你给一个把一个小猴子放进一个笼子里面，这个笼子有两种设置，一种设置是有一个机器的妈妈，然后这个妈妈会有奶瓶，然后另外一个设置是这个妈妈的形象是外面包着毛巾，对，然后你会发现猴子会先在那个铁皮妈妈那里喝够奶，然后完了去抱住那个有毛巾的那个妈妈，因为那个是一个让她感觉更温暖的一个一个感受。人类也是一样的，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生理需求，但最终我们还是想要被抱住，还是想要有他人的关怀，所以我们对他人的那种爱和亲密，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或者逃避不了的一种需要。所以也你说如果你是在一个电子保姆的环境里长大的话，你长大了之后你可能在事实上你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但你的身体会知道它会有皮肤饥渴，它会没有办法承受这种一直是孤独一直没有互动的这个状况。这个我觉得你技术解决的再好，但是你处理不了这个亲密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人还是会感到孤独感到恐惧。包括你说焦虑，其实就是对这种孤独的一种压力的反应。
就是为什么过去这几十年妇产科医生他会提醒产妇，就是你孩子生出来了之后你要对他进行按摩。
是的，
对不对？不是只是非常重要，不是只是抱着他而已，而是你要对他进行按摩，让他的肌肤像你刚刚讲的，他有那个肌肤的感受，他形成一种记忆，这是这种触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触摸也会促进我们的大脑的发育，
嗯，
能在很基本的层面，就是这个像很多动物的发展都是这样，比如说有，我不知道人类可能没有这样实验，但是有很多的哺乳动物，你生下来如果让他把他从他的妈妈身边拿走，让他没有任何的皮肤上面的这种接触的话，很多小动物是会活不下去，是会死掉的。
嗯，
在人类的案例里面，就是比如说一个婴儿生下来，如果妈妈一直不抱他，他会没法发育，会出现很多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疾病，会没办法健康的成长。所以就是这种最最最基本的这种触摸触碰皮肤的这种亲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那你像这些东西怎么取代？对吧，说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超真实的机器人也可以，对吧，但是问题就是你身边明明有那么多人，你为什么要去找个机器人来帮你干这件事？
我觉得我今天请 Steve 来录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虽然这个话题是很硬，但是他其实讲了很多我们人类软的那一面，软的那种需求。那 Steve 你是一个非常年轻但是已经很成功的一个心理咨询师， 你还会做这个行业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所以第一个 我相信你会看到不久的将来到底 AI 怎么帮助你，帮助你的这个行业，第一个让更多的人能够受惠、okay? 那第二个可能也要透过你来去帮助我们非常年轻的这一个世代的人，因为他们的生长的过程当中太多机器的东西，太多 AI 的元素在这个里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寂寞的这件事情，他会用很多其他长大成人之后的行为表现出来，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来帮助我们这个新的世代，让更多的人受惠。
所以我是觉得对未来的我是保持着一种乐观，但这种乐观不是一种傻乐的那种乐观、
嗯、
而是一方面我们要去迎接和适应和学会使用新的技术，新的这个工具，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们同样也要很努力的去发扬这个人性的部分，像你刚刚讲的，我们讲了关于人的很柔软的这些部分在未来的世界会变得更加重要，它也会更加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嗯、
而如果当我们停止去关注去承认去重视这个柔软的部分的时候，那可能未来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反乌托邦的一个世界，但如果比如说我们始终记得人是脆弱跟柔软的，需要爱，需要亲密，需要来自彼此的呵护跟关怀，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把所有的技术变成是去支持我们，去更好的辅助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一个世界。所以就是说今天大家会有这种技术恐惧，哇，觉得新的技术来了会不会就像终结者那样子，对吧，然后就是被统治了什么的，就好像是这个事儿跟我们的选择没有关系一样，我恰恰觉得这件事情完全取决于人自己的选择。
嗯，
我们更多的是看见我们自己是谁，看见我们的本性，看见人性，还是说我们更多的忽略人性，去拥抱一种无人性的一种纯工具化理性化的一种技术，这个才是决定人类未来发展包括人类跟 AI 关系的一个终极的选择。
嗯嗯，我们今天跟 Steve 聊很多的内容，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聊了很多其实有一点偏哲学的内容啊、哦、但是我希望它只是一个开始，我希望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聊开来，但我更希望的是所有我们年轻人在用的这些以算法为主的平台们，你们可能真的要找类似像 Steve 这样的人来帮你们做一点咨询、嗯、就是因为你们既然已经是公众的平台，你的用户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我觉得你有这个责任，
对，是
你要考虑到软性的这一面，不能只是纯算法以及用算法来赚钱，
是、
嗯、
这些平台确实是有，因为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塑造很多人的，他在塑造世界，
对的，
他在塑造很多人的生活，甚至很多人的精神生活，
嗯，
但是确实存在你所说这个他是否有负起这个责任的问题、
嗯、
因为你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让人们变得更孤独更敌对更狭隘、嗯、那是极端不道德的行为，
没错，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 Steve 就找到另外一条新的你的才能能够用得上能够帮助我们这些大平台的机会、嗯、
我说大实话我不是特别的乐观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倒是希望就是比如说大家听到这些我们的讨论之后，我觉得可以在参与这种怎么说呢，狂热的参与这种技术发展的狂欢的同时，我觉得也是更多的看到自己 照顾好自己、嗯、把自己的那个柔软的脆弱的情感的那一面、嗯、就不要忽视它，就这个部分反而是未来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反而包含着某种未来的真相或者是某种终极的价值在里面。这个说得很模糊，我也没办法很完整的去讲出来，因为确实我们像你说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
嗯、
对吧，就像比如说当年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人类的第一反应是通过互联网发一封邮件，就这个其实是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想象力是非常有限的、
嗯、
我们会想要用新的技术去做一件以前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处在这个阶段啊 AI 出来了，我想产生一个聊天机器人，这个也是很局限在当下的想象、嗯、就是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完全不知道，但是我的一个大胆的 猜测就是那个方向是什么，可能最终还是跟就是人的这个部分很有关系，但至于它具体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
可能暂时想象不了，但是在大方向上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方向吧。
嗯哼，
对，
最后我想许个愿，我不知道这个愿能不能成功啊，能不能成啊，成真，就是十年后如果波赫还在的话我想十年后约 Steve 再来录一集，
哼，
就是我们十年前的今天
有没有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我的 AI 跟你的 AI 然后
我希望不是或者是我们两个聊然后我们两个人的 AI 在旁边帮我们做记录但是我很希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能够再用什么方式再回顾一下我们十年前的今天所谈的种种、
嗯、
在十年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许十年之后如果我们所讲的大家反而开始回来反思我们是不是太 AI 了，我们是不是太把太多的控制权交到了 AI 的手上，反而大家开始反思把主动权拿回来。
嗯，哇，你刚才这样一说我突然就哇这个真的好难想象哦，十年之后
exactly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干嘛，
你可能已经开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哎、
我可能是你的一个病患
真的真的好难想象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想是想象不了今天的，
对的
对吧，就是十年前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
那时候微信才两岁
没错
那时候连什么这些短视频的平台都没有，
嗯，
只有这些什么爱奇艺啊优酷啊土豆这些还在，
是、
嗯、
是，就可能变化的东西是永远没法预测的，所以你看我自己很作为一个很卑微渺小的脆弱的人类，我只能说我确信哪些东西是不会变的，那我就抓住那些不会变的东西，对吧、
嗯、
人性的部分是不会变的、
嗯、
所以以后那个十年之后那个画面可能很多东西都变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的这个部分依然是永远都在这儿的，就 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我自己去面对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了，可能
所以希望我们十年之后的今天能够有机会再跟 Steve 坐下来，
好，
不知道在什么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在什么样的地点啊？但我希望能够跟 Steve 坐下来再聊一聊十年后的发展，
也希望那个时候我们依然是保持着完整的丰富的人性
我希望我已经老到这种程度，我大概我很难改但是你们都还很年轻，所以我觉得你们可塑的空间还很大、
嗯、
今天非常感谢 Steve，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的内容，我觉得你的背景，你所 做出来的提醒，我觉得就是有点不太一样。
嗯，
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听友，相信有非常多很受用的地方。
好的，
非常谢谢你的时间 ，Steve。
非常感谢 Bessie，
谢谢。
嗯，好，
拜拜，
拜拜。